就把产业分给两个儿子。过几天，小儿子卖掉了分得的产业，带着钱离家走了。他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挥霍无度，过放荡的生活。当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那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他就一贫如洗，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农场去看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可是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吃。最后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那里有许多故工，他们粮食充足有余，我反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作你的儿子，请把我当作你的故工吧。于是他动身回父亲那里去。他离家还远，父亲望见了他，就充满爱怜，奔向前去，紧抱着他，连连亲他。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作你的儿子。可是父亲吩咐仆人说：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拿戒指给他戴上，拿鞋子给他穿上，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让我们设宴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于是大家欢宴起来。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赐俾上帝，我哋嘅天父喺里头咧有一切真光同埋智慧嘅源头，所以我哋求你藉住圣灵去照亮我哋，叫我哋能够真正明白你嘅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哋存着无畏嘅敬畏同埋谦卑咧嚟接受你嘅话。愿你嘅话语感动我哋，叫我哋完全嘅信靠你，并且单单嘅信靠你，以致我哋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嘅圣名，并且透过我哋嘅见证去造就我哋嘅邻舍。如果因为你喜悦我哋作你嘅子民，所以求你咧帮助我哋，叫我哋可以好似子女爱父亲一样咁样爱你，亦都好似仆人效忠主人一样咧咁样效忠于你。奉我哋嘅主同埋救主嘅名而求，阿门。大家请坐。我哋今年嘅主题咧系故事，透过咧我哋去研读圣经里边嘅故事，我哋学习咧将我哋嘅故事接上咧神嘅故事。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去研读四个来自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好撒玛利人的比喻，来自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上一个礼拜我们不单止讲了一个比喻，我们讲了两个比喻，讲到这个筵席的两个比喻。关于呢一个天国的价值同埋秩序。今日呢我哋呢嚟到呢一个系列嘅最后一堂，我哋呢会讲到呢另外一个都係好家传户晓嘅嚟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嘅呢一个浪子回头嘅比喻。如果你仲记得呢，我上个礼拜讲到呢，我哋话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开始，耶稣基督呢同呢一个犹太嘅建制之间嘅嗰个冲突呢就越嚟越白热化。因为咧耶稣佢嗰个嘅受欢迎嘅程度，同埋咧佢所教导嘅内容，威胁到咧喺呢一个犹大建制，包括咧呢一个圣殿啦、祭司啦、撒都该人啦、呢个法利赛人啦等等，呢一班人同埋罗马人，甚至乎咧呢个希律王之间嘅嗰个好微妙嘅政治平衡，耶稣所讲嘅同埋佢嗰个嘅受欢迎嘅程度咧，威胁到呢一个咧佢哋咧一直维持紧嘅好微妙嘅呢一个政治嘅平衡。犹太人之间咧，佢哋需要呢一种嘅政治嘅平衡，以致咧能佢哋能够可以咧去得到佢哋想要嘅嘢，就系咧呢一个宗教嘅自治。就系咧，亦都系包括咧呢一个喺圣殿嗰度，佢哋所得到嘅呢一个经济利益。我哋话圣殿咧，其实咧系一盘咧好大嘅生意嚟。我哋话耶稣作为一个外来嘅势力，当佢一路越嚟越受欢迎嘅时候。而当咧嗰啲嘅犹太嘅群众，佢哋越嚟越认同耶稣咧所讲嘅呢个嘅意见，越嚟越受欢迎，越嚟越多人跟随耶稣嘅时候咧，就开始咧影响到咧呢一个咧好微妙嘅政治嘅平衡。我哋话当耶稣变得越嚟越受欢迎嘅时候，我哋话罗马人咧可能咧就会觉得咧受威胁，因为有好多嘅群众咧去听耶稣所讲嘅嘢。 佢話於是咧，羅馬人咧好可能咧就會去攞走咗咧呢一個猶太人嘅嗰一個，即係一直佢哋容許嘅嗰一種嘅自治啦。如果猶太人失去咗呢一種嘅自治嘅話咧，佢哋就冇辦法能夠可以繼續嘅獨立營運呢一個聖殿。咁咧對猶太人嚟講咧，就係咧失去咗一隻咧會生金蛋嘅雞。佢話所以咧呢一個耶穌同埋猶大建制之間的那個的衝突呢就變得越來越激烈。我們看到呢由這個路加福音第11章到路加福音第14章，我們看到呢耶穌呢怎樣不斷地去譴責這些法利賽人，跟他們有很激烈的辯論。我們說如果我們要去理解路加福音裡面的這些比喻的話，我們一定要將這個猶太人猶太的建制和耶穌之間的這些衝突呢去放在我們的考慮之列。我們一定要在一個這樣的狀況，一個這樣的語境底下，我們才能夠可以去正確地理解耶穌所說的這些比喻到底其實是什麼的意思。我們說為什麼耶穌他這麼熱衷於去譴責這一班 的法利賽人，甚至乎是這些猶太的建制呢？我們說法利賽人第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傳統主義。路加福音第11章37-38嗰度咁讲，佢话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佢一个法利赛人来请他吃饭，他就进去坐席。佢话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先洗手，非常诧异。我话呢度讲洗手咧，其实咧唔系讲紧我哋依家食饭之前要洗手啊，要卫生啲，唔系讲紧呢一样嘢，而系讲紧咧犹太人咧佢哋咧会去做嘅一种嘅食饭之前会做嘅洗手嘅礼仪。傳統上他們吃飯之前有一個特定的禮儀，就是要不知道怎樣的洗手才可以吃飯。我們說為什麼那群猶太建制他們這麼討厭耶穌呢？他說因為耶穌他沒有去遵從到這些法利賽人發明出來的所謂的傳統。我們說耶穌他一直宣講的就是，他說如果你的心不是對準神的話，他說你所做的這些所有的傳統的儀式其實都是沒有用。路加福音11章39節那裡耶穌是這樣說，他說你們法利賽人把杯盤的外面洗得乾乾淨淨，你們裡面卻盛滿著貪欲和邪惡。他說無知的人，做外面的上帝不也做裡面嗎？只要把杯盘里面的东西送给穷人，对你们来说一切都算洁净了。我们说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他说除非你去注意你自己心灵的那一个状态，他说否则你去跟随这些所有的传统其实都是没有用。耶稣说他们的心里面充满这个贪欲和邪恶，他们没有去按着神的教导这样去照顾那些穷人，但是他们呢却是呢因为自己遵从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传统，而觉得呢自己呢比起其他人更加的敬虔和更加的优越。我说这个呢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这么热衷于去谴责他们呢？他们有什么不对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律法主义。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呢会按着其他人的行為來到去判斷他們，他們需要其他人去按著他們的那套行為標準來到 去行事為人。他說如果不是，他們就不會得到這個法利賽人的接納。我們說但是這些這行為標準是他們自己都不會做得到。路加福音第11章46節那裡耶穌這樣說那班的法利賽人和律法教師，他说你们这班法律教师也要遭殃了，你们把难背的重担搁在别人的肩膀上，自己却不肯动一根手指头去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个是犹太人建制的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耶稣骂他们什么呢？是说他们伪善，说他们虚伪。路加福音11章42節那里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把那些调味品如薄荷、茴香和其他的香料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但是忽视了正义和对上帝的爱。他说其实这才是你们必须实行的。去到第12章1節那里，耶稣呢就跟门徒说，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母，就是他们的伪善。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伪善呢？是因为他们摆出一个的姿态，好像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加的敬虔，比起其他人更加的优越，但是他们 的行事为人里面呢，却是没有按着神的公义和爱来到这样去做。他们呢，没有去将他们的价值观和秩序呢，和神的国度的价值观和秩序去对齐。而同一时间呢，他们却是要去指责和抹黑呢，有这样做的人。我想说，当耶稣去医治一个病了的人的时候，他们呢，就会批评耶稣，说他呢，在安息日里面呢，不应该这样做。当耶稣呢，去为一个人赶鬼的时候，他们呢，就指控呢，耶稣呢，是跟撒旦呢，是一伙的，是用撒旦的权能呢，来到去赶鬼。我想说，法利赛人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以上所讲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源自呢，其实他们不认识神。其实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呢，将信仰呢，当成了呢，是一套的规则。我们说，但是信仰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跟神的关系。信仰呢，不是一套的规则，而是呢，跟神的关系。好了，法利赛人他们呢，严格地遵守呢，这些很多很多各样的规则。他们以为呢，这样呢，就是讨神喜悦。他说，但是相反呢，神要我们的其实不是去遵守一套的规则，而是呢，跟他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说，当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很自然地就会呢，转化成为呢，好像神这样。他说，我们很自然，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将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秩序呢，去跟神的国度的价值观和秩序呢，来到去对齐。法利赛人呢，他逼自己和其他人呢，去做到所有跟随神的动作，但是他是忽视了呢，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不断的送花给一个女仔，不断的买礼物送给她，不断的 send 各种很浪漫的这些 text message 给她。她说，但是其实你是不认识那个女仔。她说，这个不是叫做关系，这些所有的做的事其实都是无用，甚至乎有些恐怖，有些噁心。我说，同样地，我是法利赛人的那个宗教是完全扭曲的。是扭曲，他说结果呢，于是他们所想的东西，他们所讲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东西，全部呢出来呢都是扭曲。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有一次有好些税棍和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他说，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埋怨说，他说这个人讲耶稣，他说竟接纳坏人，并且呢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哋话根据呢一个法利赛人咧嗰啲扭曲咗嘅观念咧，我哋话耶稣咧系唔应该咧同呢啲咧道德败坏嘅人咧系有接触嘅。耶稣咧应该咧系要拒绝咧同佢哋咧有任何关系。我哋话但系相反，耶稣咧系冇差别地咧去向佢哋讲道，冇计较过佢哋嘅背景，甚至乎咧同佢哋一齐坐低食饭。佢话所以咧，法利赛人咧就去批评同埋谴责呢一个耶稣。第十五章三节嗰度咁讲，佢话因此耶稣咧给他们讲一个比喻。我哋话呢个比喻咧系讲俾呢一班税棍同坏人听，更加咧系讲俾咧啲法利赛人听。佢话耶稣嘅比喻咧系咁讲，佢话假如你哋当中有人有一百只羊，其中嘅一只迷失了，怎么办呢？他定把其他的九十九只留在草场去找那只迷失嘅，直到找着了为止。他说一旦找着了，他就高兴地把羊儿裹在肩膀上带回家去。他说然后邀请朋友邻居对他们说，来跟我一起庆祝吧，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他说同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要比为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的更大。他说这个比喻其实非常容易明白，是吧？就是神呢很着紧那些迷失的人，就是那些有罪的人，好像这些税棍，所谓税棍和坏人。我们说神呢会尽一切的办法来到呢去寻找他们，还有呢去复修他们的生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简单直接，一听就明白。我们说但是耶稣呢都仍然担心他们不明白，或者担心他们呢理解错误。他说于是呢耶稣呢再讲多一个比喻来到去解释呢同一个意思。第八节那里耶稣这么讲，他说假如有一个女人有十个银币失掉了一个怎么办呢？他定点起灯来打扫房子，到处仔细寻找，直到找着为止。他一旦找着了，他就邀请朋友和邻居来对他们说，来跟我一起庆祝吧，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着了。 他说同样，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天使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我们说这个比喻呢，基本上呢跟刚才那个呢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他说只是呢那个程度呢提升了。在上一个比喻不见了的是1%，来到这个比喻呢不见了的是10%。但其实两个比喻那个情节呢几乎呢是一样的。我们耶稣呢提升了那个信息的那个的程度，由1%提升到10%，为了呢要更加强调他想讲的那个的意思，还有他想讲的那个的信息。其实呢耶稣讲这两个比喻呢其实已经足够呢去传递呢他想讲的那个的信息了。我们说但是耶稣呢都好像仍然担心他们不明白这样，好像呢担心他们 get 不到。他说于是呢耶稣呢再讲多第三个比喻来到呢去解释呢同一个的信息。我们说这个第三个的比喻呢比起刚才那两个呢有更多的细节，更多的细节。我说耶稣呢给了更加多的资讯我们，让我们呢来到去了解呢到底呢父神其实呢是怎样的。在路加福音第15:11那里，耶稣继续说，他说某人有两个儿子，他说那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你现在就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两个儿子。他说过了几天，他说小儿子卖掉了分得的产业，带着钱离家走了。他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挥霍无度，过放荡的生活。当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那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就一贫如洗，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他说那人打发他到农场去看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他说可是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吃。我们说故事里面的这个的小儿子，他说没有一个仔是会比他更衰。他说所有可以做错的事，作为一个仔可以做错的事，他都做错了。首先我们说这个仔很不孝。我们说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他说除非是一个家主死了，他说如果不是都不会分家产，一定是个家主死了才会分家产。他说而于这个的细仔去要求他父亲分家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当个老豆是死的。他说第二，我们说这个仔是自私的，还有不顾大局的。我们说在犹太文化里面，他说当个父亲死了的时候，他说怎样分家产的呢？就是这个长子就是分双份，其实中国人都好像。他说所以呢这个细仔应该得的家产呢就是所有产业的1/3，即如果是两个仔的话，大仔分双份，细仔呢就得到所有家产的1/3啦。我说在我们现在的观念呢，我们呢可能呢就会想象，他说于是个父亲呢就写张支票给他，或者呢就给一堆现金他，于是呢他就带着钱呢走了。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家产呢不是现金来的。他说更加可能呢是牲口，即是羊啊牛啊，甚至乎呢是土地。我们说他拿走了他那1/3的家产，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即是说呢包括这些的动物和土地，即是他家里面所有的那些牲口他呢拿走了1/3，那些土地他卖了1/3。他说这个呢不是只是分了钱给他的问题，而是呢会影响到呢他们家，如果他们是耕种的话，他们是做一个农场的话，会大大地影响到呢整个农场的运作，令到呢他的哥和他的爸呢其实呢是会带来很多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说呢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因为呢他只是想到自己的处境，就是他想要那些钱。他说但是他没有考虑过他家人的处境到底是怎样。我们还有第三，我们说这个仔是很败家的。圣经说他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挥霍无度，过放荡的生活。我说很明显地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也没什么道德水准，他只是去追求自己的欲望，于是就浪费了所有他分到回来的那些家产。我说如果你有个仔的话，他呢有这三个缺点里面的其中一个呢，你都够头痛的。我说但是呢他将三者集于一身。我说所以呢在所有可以做仔会犯的错他都做错了。 我話不過咧，天有眼嘅，我話壞人咧都係有天收。佢話好快咧，佢咧就使曬啲錢啦。佢話咧，於是咧就佢啲朋友咧就自然遺棄咗佢啦。嗰啲嘅走嘅朋友，你冇錢，咁於是自然就遺棄你啦。佢話然之後咧咁好彩，佢咧就遇上呢一個饑荒啦。聖經咧就話咧，佢折墮到咧要去喂豬。喺猶太人嘅文化裏邊咧，豬咧係不潔嘅動物嚟。佢話咧，如果你唔係真係咧折墮到一個點咧，佢話其實咧你都唔會咧去做一啲咧同豬有關嘅工作。我話但係更折墮嘅係咩咧？就係咧佢連豬都冇得，連豬哨都冇得食啊！佢話連只豬都食得好過佢。佢話即係話咧佢連豬都不如嘅意思。我哋話到咗呢個地步咧，佢咧就明白咧自己所做嘅嘢咧係錯噶啦。佢話於是咧耶穌就話：佢話最後他醒悟過來說。我父親那裏有許多個故宮，他們糧食充足有餘，我反倒在這裏餓死嗎？他說我要起來回到父親那裏去，對他說，他說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作你的兒子，請把我當作你的故宮吧。他說於是他動身回父親那裏去。好了，聽到這裏，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個法利賽人，如果你是一個法利賽人，當你聽到呢度嘅時候，聽到耶穌講呢個故事，講到咧個仔咧要翻屋企啦，佢話你會點樣諗咧？佢話你會點樣去估計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咧？佢話如果你是一個法利賽人嘅話，好可能咧佢哋會諗，佢話如果我係嗰個老豆嘅話，我就一定唔會原諒呢個衰仔。如果我係嗰個老豆，我一定唔會原諒呢個衰仔，我唔會俾佢翻嚟，我會趕走佢，睇下佢可以再折墮到點樣，係咪？如果你是一個法利賽人的話，你可能都是會這樣想。所以耶穌跟著下來，他講到那個父親 的做法，他說對於那班法利賽人來說，是完全是超乎想像的。第十五章二十節那裡耶穌講到，他說他離家還遠，他說父親望見了他，就充滿愛憐，奔向前去，抱緊著他，連連親他。他說兒子說，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作你的兒子。可是父親吩咐仆人說，趕快拿最好的衣服給他穿上，拿戒指給他戴上，拿鞋子替他穿上，把那頭小肥牛牽來宰了，讓我們設宴慶祝。他說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他說於是大家呢歡宴起來。他說每一樣這個父親所做的事呢都是超乎想象的。他说这个父亲立刻回复了这个小儿子的那个身份，不是好像个儿子要求回来做故宫，而是回来做一个儿子。他说这个是超乎想象的。他说这个父亲接纳这个儿子回去成为一家人，没有要求过他为到他所做的事去赔偿，没有要求过他付上任何的代价。他说呢，他說這個兒子所做的事，他說其實是令到整家人受了很多苦。他說但是這個父親卻是對他沒有任何的要求，就接納他成為一家人，這件事是超乎想像。我說這個父親他沒有生氣那個兒子，他沒有罵他一頓死的才接納他，而是真心高興的，兒子什麼都不用說就已經是真心高興的去接納他回來，這個是超乎想像的。我哋话呢个嘅父亲咧，甚至乎咧都冇等个仔咧去道歉完，都冇讲完佢已经预先作定嘅嗰一个嘅道歉文，都冇讲完就已经咧恢复翻佢嘅身份，就已经咧去爱锡佢。呢一个咧系超乎想象。我哋甚至乎呢一个父亲见远远见到个仔就跑出去揽住个仔，佢话甚至乎呢一点咧都系超乎想象，因为冇父亲会跑嘅。我哋话所有呢一个父亲。在这里所做的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所做的事，都是超乎想象的。对法利赛人来说是这样，对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说这个父亲所做的所有事，为什么对法利赛人是超乎想象的？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不认识父神到底是哪一个。其实他们不认识父神是哪一个。对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想象当中的父神是严格的，是嚴肅的，是要求很高的，是輕慢不得的。就好像在另外一個比喻裡面，耶穌如何形容他們對父神的想像呢？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一節那裡，他說因為你是嚴厲的人， 他说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个法利赛人的想象当中的父神就是这样，是严厉的，是要求很高的，是轻慢不得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发现的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神是很爱我们，原来神是很爱我们，神想复修我们的生命更加多过他想惩罚和教训我们。神是这样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在出埃及记第34章6至7节那里，他说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记得神是怎样的呢？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记得的神是这样，但我们忘记了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句子里面，神是怎样形容他自己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说当我们或者当这些法利赛人只是知道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一面，从来都没有认识过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那一面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对待其他人，怎样去对待我们自己，都会全部变得扭曲扭曲。他说当我们是只是看到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看不到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时候，他说我们就不能够去将爱带给其他人，反而只能够将伤害去带给其他人，甚至乎我们会错过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可以享受的，就是神的慈爱，一种转化生命的慈爱。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神严厉的那一面，看不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过了享受这种爱的机会。所以这个比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向我们提出的那条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父神，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天父，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他是哪一个，知道他是怎样的。他说你和父神之间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呢？又或者反过来问，跟你有关系一个是不是真正的父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和那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权威的人物的关系来到去想象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老师，或者其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权威的人，我们用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这些经验来到去想象到底神是怎样。他说如果我们和这些我们生命当中有权威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扭曲的话，他说很可能我们对父神都是会有一种扭曲了的印象和关系。他说所以我们要很留心，到底我们是不是认识真正的神，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要学习将神和我们心目当中那些对我们的生命有权威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和关系，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和这些有权威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分别到底在哪里。他说我们要留心，他说以致我们能够和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他说如果不是的时候，他说我们以为我们是和神有一个关系，他说但是我们和神的这个所谓关系只不过是反映着我们和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权威人物之间的那种扭曲了的关系。他说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的 self-awareness， 一种的自觉性，就是到底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神其实是不是真的圣经里面那个神来的。他说到底我们所认识的那个神是不是神真实的面貌呢？他 他说我们要好好地去读圣经，我们要去阅读，我们要去研读圣经，以致我们能够去找到圣经里面那个神真的是怎么样，那个真正的神其实是怎么样。我们更加需要花时间来到去学习祷告，来到去学习去聆听神的声音，以致我们能够同神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他说如果不是，我们就很容易会变得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说我们除了错失了去经历神的爱的机会，我们更加会伤害了很多渴望经历神的爱的人。所以结束之前，好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自省的时间，让我们去放低我们手上拿着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去闭上眼，让我们去坦诚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的认识神？你认识的那个是否真的神？让我们诚实地去问自己，你所认识的那位是否真的圣经里面的神？要让我们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相信父神爱我们？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父神会好像故事里面的那个父亲一样，不计较你的过失，无条件的去爱你和接纳你？你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我们想象耶稣他就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将耶稣影像化。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的外貌，他的衣着，他的面容，他的表情。然后我邀请你将你心里面的想法，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爱你？你将这些想法诚实地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很坦白地去告诉耶稣，因为他原来已经知道。然后也让我们去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去听一下耶稣基督他怎样的回应我们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天父，求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将那个真实的你去启示给我们知道。天父，求你去将你自己的爱给我们认识。 天父啊，俾我哋咧去知道你系何等嘅爱我哋，并且咧让呢个爱去转化我哋嘅生命。天父啊，求你怜悯我哋。天父啊，我哋甚愿更深嘅去认识你，所以求你怜悯我哋。我哋今日祈祷咧，奉耶稣基督嘅名字去求，阿门。